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我们现在从法国首都巴黎为您播音。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22年11月30日星期三11点，巴黎时间12点，北京、香港和台北时间晚上19点整。首先，请您收听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法新社今天引述中国官方的新华社消息说，中国前国家主席、前共产党总书记江泽民今天去世，享年96岁。加拿大警方调查中国对加国选举的干预指控。根据加拿大警察总长的一份文件，加拿大警方正在调查中国对该国民主进程进行外国干预的指控，但他没有详细说明这些指控。据目击者和社交媒体上的视频显示，在中国多个主要城市和几十所高校上周末爆发的大规模反封控抗争之后，从11月29日星期二到11月30日星期三今天，中国南方广州海珠海地区抗议者和警察之间在夜间爆发了冲突。法国总统马克龙今晚抵达华盛顿，在美国总统拜登接待下进行国事访问。然而，美国与欧洲联盟在贸易上的严重分歧，让白宫盛大的排场和仪式蒙上阴影。北约盟国承诺向乌克兰提供更多的武器和装备，以帮助乌克兰抵御俄罗斯军事轰炸，并帮助乌克兰恢复因俄罗斯导弹轰炸而中断的电力供应。接下来请您收听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法新社今天引述中国官方新华社的消息说，中国前国家主席、前共产党总书记江泽民今天去世，享年96岁。法新社说，中国前国家主席江泽民从1989年到21世纪初带领中国经历了一个深刻的动荡时代。该报道称，江泽民在北京天安门广场抗议活动被镇压后上台，领导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转变成为一个全球大国。此前没有报道透露江泽民有病的消息，但江泽民没有参加不久前在北京召开的中共二十大。中央社说，江泽民执掌中共党政军系统共横跨15年。法国总统马克龙今晚抵达华盛顿，在美国总统拜登接待下进行国事访问。然而，美国与欧洲联盟在贸易上的严重分歧，让白宫盛大的排场和仪式蒙上一层阴影。马克龙行前说，将推动与美国的对话合作。据法新社今天报道，法国总统马克龙访美，有贸易紧张阴影笼罩。受新冠病毒疫情影响，拜登上任至今才第一次有外国元首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美国官员说，选择对法国发出这一项邀请，反映出美法两国深厚的历史渊源，以及两国在乌克兰战争齐力对抗俄罗斯建立的紧密伙伴关系。在美国期间，马克龙将受到白宫正式的军礼欢迎，并在椭圆形办公室与拜登会谈。12月1日明天将参加国宴，届时曾将获格莱美奖美国乐师音乐家强巴提斯登台演出。接着，马克龙12月2日将造访曾为法国殖民地的新奥尔良，并为这一趟国事访问画下句号。这是马克龙继2018年应前总统特朗普之邀以后第二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全程经过精心安排，以展现跨大西洋的美法两国情谊。法新社说，尤其是在法国与美国两国去年才因为澳大利亚潜艇风波而掀起外交波澜。去年澳大利亚秘密谈判购买美国设计的潜艇，放弃法国签署的合约，让马克龙大为生气。即便如此，马克龙仍然可能会在几项议题上反映出他的不满，包括欧美贸易战、制定对中国与乌克兰战略等议题。华盛顿11月29日对赤道几内亚国家元首特尔多罗·奥比奥·恩圭马 姆巴索格连任的合法性表示严重怀疑，直到吉利亚现任总统本届大选中以 94.9% 的压倒性的获票率连选连任。请听本台记者珍妮特的报道。
是的，美国白宫表示对于赤道几内亚总统连选连任的这场选举表示疑虑。根据周六公布的结果，自1979年以来执政的奥比昂毫无意外的在这个以他以拳头控制并面对被压制的反对派的中非石油国家中连选连任。美国外交部发言人普赖斯在推特上写道，鉴于观察到的违规行为严重程度和宣布的结果，将 94.9% 的选票投给了赤道几内亚民主党总统，我们对于选票的可信度表示严重怀疑。11月20日举行的选举伴随着对系统性违规行为的可信指控。普赖斯继续说，我们敦促赤道几内亚政府对这些选民欺诈指控作出回应。根据赤道几内亚官方消息说，2022年大选的投票率为 94.9%， 主要挑战者安德烈·翁多的得票率大约 4%， 而赢得六连任的现任总统早在1979年8月初就已经开始执政了。奥比昂总统也是当今世界在位时间最长久的连任国家的元首。
据目击者和社交媒体上的视频显示，在中国多个主要城市和几十所高校上周末爆发大规模反封控抗议之后，从11月29日星期二到11月30日星期三，中国南方广州抗议者和警察之间在夜间发生了冲突。请听本台记者罗拉的报道。
从11月29日星期二到11月30日星期三，中国南方广州海珠区的抗议者和警察之间在夜间爆发了群体冲突。法新社的消息指出，根据目击者和社交媒体上的视频显示，周二晚上大量警车进入广州海珠区，身着白色全身护服的警察手持透明的防爆盾牌，在海珠区的街道上列队前行，有人在叫喊，路上的橙色和蓝色路障被推倒，有人向警察砸东西，还有数十人被警察逮捕。在中国多个主要城市和几所高校上周爆发大规模反对封控行动后，数日来中国多个城市出现抗议行动，主要表达对中国过度防疫政策的不满，提出言论自由等诉求。在11月26日开始，在中国多个城市出现的抗议活动，参加者手持一张白纸表示抗议，被称为白纸运动。他们要悼念在24日新疆乌鲁木齐火灾中的六名遇难者。中国在实施了近三年应对疫情的严格清零政策后，该政策导致反复进行封控，几乎每人每天都要进行核酸检测，引发了民众的强烈不满。
美国华人声援中国的白纸革命，请听本台在旧金山特约记者王山的报道。
包括中国留学生在内的美国华人连日集会，声援中国各地爆发的白纸革命，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校园内和纽约大学附近的华盛顿广场，27日有大批华人和中国留学生冒着寒风细雨，像中国大陆同胞那样手持白纸，高喊北京四通桥英雄彭立发打出的口号，不要封控要自由，不要谎言要尊严，不要文革要改革，不要领袖要选票，不做奴才做公民。集会人士并贴出标语，支持中国人要求民主法治、表达自由的诉求。27日晚在中国驻洛杉矶领事馆门口，集会的华人手持白纸声援中国爆发的白纸革命。一位男士表示，我们是在中国的政治恐怖中出生和成长的一代人，最渴望变革，我们是最有责任行动的人。在旧金山，连日来当地华人和中国留学生至少举行9场集会，声援中国的白纸革命。 27日入夜时分，有百多人聚集在旧金山中国领事馆外，将蜡烛摆成1124，悼念11月24日乌鲁木齐火灾的遇难者。参加集会的前八九民运学生、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会长方正表示，参加本次活动的除了民运人士外，一大半参加者都是素不相识、从北加州各地赶来的民众。集会者喊出了大家共同的心声，就是习近平下台，共产党下台。
北约盟国承诺向乌克兰提供更多武器和装备，以帮助乌克兰抵御俄罗斯军事轰炸，并帮助乌克兰恢复因俄罗斯导弹轰炸而中断的电力供应。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说，乌克兰军队正在防御俄罗斯在多个地区的进攻企图。星期二，包括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内的北约联盟外长在布加勒斯特开始了为期2天的会议，寻求既能保证乌克兰人安全和温暖，又能在即将来到的冬季战役中维持乌克兰军队战斗力的战略战术。俄罗斯在多条战线上向乌克兰军队发动了攻击，之际北约发誓要为乌克兰提供更多的帮助。据路透社引述乌克兰总参谋部今天报告说，乌克兰军队在过去24小时内击退了俄罗斯在顿巴斯东部地区的6次袭击。与此同时，俄罗斯炮兵继续轰炸第聂伯河右岸和更南边的赫尔松市。昨天，乌克兰民众在空袭警报响起后曾纷纷逃往防空洞，乌克兰全国各地都拉响了警报。迄今为止最严重的一次导弹袭击是发生在11月23日，它让数百万乌克兰人在寒冷和黑暗中瑟瑟发抖。泽连斯基说，俄罗斯军队还在东部的卢甘斯克和东北部的哈尔科夫发动袭击，乌克兰于9月份收复了哈尔科夫。在俄罗斯军队撤退以后，乌克兰本月重新控制了南部的赫尔松。俄罗斯前总统梅德韦杰夫再次警告北约不要向乌克兰提供爱国者导弹防御系统，并谴责大西洋联盟是向他所谓的乌克兰狂热分子提供武器的犯罪实体。韩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今天报告说，有2架中国轰六轰炸机从早上5:50左右开始反复进出韩国南部和东北部沿海的韩国防空识别区。数小时以后，中国战机与俄罗斯包括图95轰炸机和苏凯35战斗机在内的军机一起从日本海重新进入该区域，并在航空识别区停留18分钟以后离开，韩国军机紧急起飞应对。据路透社今天说，韩国军方报告，今天2架中国战机和6架俄罗斯战机进入了韩国防空区时，韩国军方紧急起飞战斗机。韩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报告称，韩国在中国和俄罗斯飞机进入防空识别区之前派出了空军战斗机，以实施战术措施，为可能发生的突发事件做准备。但韩国军方说，这些飞机没有侵犯韩国的领空。据本台在香港特约记者麦燕婷报道说，中国人大常委会可能就港区国安法的立法原意是否禁止海外律师参与进行释法的争议持续，包括有传媒引述中国官方消息说，会就可参与国安案件的律师制定名单，但人大常委会则认为无此必要。但可以肯定的是，原定明天早上开始的黎智英涉嫌勾结外国势力案不能如期开展，因为司法机构公布当日将先就控方因释法而申请押后案件进行聆讯。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各位，您收听的是 IH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您收听由罗拉主持的今日要闻解说。
各位听众，法国总统马克龙周三展开对美国的第二次国事访问，凸显法美联盟和深厚的历史渊源，同时为欧洲企业争取利益获得豁免权，以便促进欧洲经济复苏。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战争和中国也是相关议题。法国总统马克龙周二晚间到达华盛顿，今天周三开始第二次到访美国的为期三天的国事访问。由于新冠疫情影响，拜登总统上任迄今才首度有国外元首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让法国总统成为首次有最重要的欧洲领导人的殊荣。分析指出，本次法国总统马克龙到访美国，庆祝法美联盟，凸显两国深厚的历史渊源，以及美国和欧盟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战争上应对俄罗斯建立的紧密伙伴关系。到访全程精心安排，以展示跨大西洋法美情谊。马克龙总统受到美国军礼欢迎，两国总统在白宫总统椭圆形办公室会谈，随后还与政要有重要会晤。晚上马克龙总统夫妇出席国宴，随后二日到访曾为法国殖民地的新奥尔良等活动。法新社指出，法美两国首脑会晤展望未来，有众多议题需要讨论，其中法国总统期望说服拜登总统给欧洲企业豁免权，而不是进行贸易战争。造成法美关系紧张的其中一项议题，就是在今年8月生效的美国通胀削减法律，拜登称为绿色产业政策，其内容包括在未来十年内投入数十亿美元应对气候变化，发展清洁绿色能源技术，以及强化医疗保险。部分条款涉及美国政府为本土电动汽车提供高额补贴，许多补贴只有在美国制造的产品才能享受，这有利于在美国生产的电动汽车，也会进一步限制在该领域领先的中国生产的电动汽车。同时，这一法律也会对德国的宝马和法国的雷诺汽车造成影响，引发欧盟不满和担忧，认为这对欧洲汽车制造商等不同行业构成歧视。欧盟不希望相关产业受到冲击，特别是由于乌克兰战争导致能源价格飙升，欧盟正在试图逐渐降低对俄罗斯能源依赖，这会让欧洲经济面临严重衰退威胁。法国总统府希望美国政府能够对一定数量的欧洲工业企业给予豁免权，就像美国已经给予墨西哥和加拿大汽车加工厂同样，这可以避免与美国发生贸易纠纷，在法国就会拯救至少10000个工作岗位。欧盟期望在12月5日能够获得拜登政府同样豁免权的绿灯，而且时间紧迫，因为美国将在明年1月1日向其电动汽车购买者提供大约3750美元的补贴，这会对中国和欧洲生产的电动汽车产生冲击。而且从2024年开始，美国将减少来自中国、俄罗斯和伊朗生产的电池，这同样也会冲击欧洲生产商。加拿大经济学者勒米厄指出，拜登是更富有人情味的特朗普，因为美国现在继续执行从前任特朗普开始的对中国高额关税政策。如果马克龙总统向拜登要求有利于欧洲的工业政策，否则就会影响进一步联合欧洲应对中国。欧洲工业代言人的马克龙如何说服拜登代表的美国贸易保护主义呢？对此分析指出，马克龙总统要让拜登知晓竞争力衰退的老欧洲对美国不利，欧盟则不期望美国的通胀削减法案限制欧洲的经济发展。美国政策一位高官淡化通胀法案引发的紧张局势，说美欧已经展开非常具有建设性的对话，研究如何让欧洲企业避免受到损失。本次到访美国的法国总统马克龙的主要目标是要凸显拜登与马克龙的私人情谊，以及美国与法国的联盟关系。法新社指出，法美两国在协助乌克兰击退俄罗斯上是步调一致的，法国一方面支持乌克兰，同时法国总统坚持与俄罗斯普京对话，为战争降温做努力。另外，如何应对中国的崛起 起也是两国首脑讨论的议题。各位听众，今天的要闻解说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跟大家介绍马克龙二次到访美国，凸显法美联盟。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利亚的技术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编播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
各位听众，11月30日出版的法国各报集中关注的两大新闻焦点分别为：法国总统马克龙前往美国展开国事访问，寻求改善跨大西洋两岸关系；即周末中国多座主要城市和数十所大学出现罕见的反对政府清零政策的示威活动后，北京加强了警方的监控和审查。首先，法国总统马克龙周二晚间抵达美国访问，这是2018年以来马克龙第二次正式出访美国，并将会晤美国总统拜登。马克龙本次美国之行的背景与上一次相比截然不同，乌克兰战争以及这场战争带来的经济和战略后果对美法双边关系产生了重大影响，世界格局也发生了巨大变化，疫情引发的经济紧张局势以及中美之间的重大战略竞争，导致反恐、中东以及陷入僵局的伊朗核问题不再成为当务之急。费加罗报指出，经济战将成为两国总统讨论的核心议题之一，法国总统将竭尽全力避免拜登提出的美国近4000亿美元的抗通胀计划导致欧洲部分工业和就业岗位蒙受损失。另外，除俄乌战争的话题之外，双方关注的焦点还将围绕中国的话题展开。两国对中国的看法并不完全一致，美国寻求组建一个强大的联盟共同抗衡中国，包括军事、外交和商贸领域。尽管巴黎及欧洲各国对北京的侵略威胁看法相同，但欧洲国家并不希望陷入两个超级大国间的对抗，也不愿为此甘冒付出代价的风险。美国则对此十分不满。此外，继周末中国多座主要城市和数十所大学出现罕见的反对政府清零政策的示威活动后，北京加强了警方的监控和审查，表示要继续维持清零政策，同时承诺在一些地区放松疫情管控，并加紧接种疫苗，以平息民众的愤怒情绪。中国政府加紧了警方对形势的管控，北京警方对部分参加了周日示威活动的人员进行了电话问询，上海警方则于周一晚间在人民广场地铁站对手机进行随机检查，显然是在寻找有关抗议的图片或相关信息。周二，在发生示威活动的乌鲁木齐中路附近仍有大量执法人员现身。费加罗报指出，周末出现的示威浪潮颇令当局意外，平息事态，抹去记忆，以防表露新的不满情绪，恐吓民众，监禁组织者，以恢复党的铁腕统治等手段已成为当务之急。该报披露，上海乌鲁木齐中路街道两旁匆忙竖起近2米高的蓝色塑料栅栏，十多辆警车封锁了该地段，当局试图阻止愤怒的示威者重返此一十字路口。解放报侧重报道了中国准备加紧接种疫苗的打算以及加紧打压民众的意图。该报指出，在宣布为60岁以上人口接种疫苗的同时，当局发出镇压敌对势力的呼吁。回声报注意到，审查人员迅速删除了中国社交媒体上有关抗议活动的消息和文章。在学生们手执白纸对缺乏言论自由表示不满举行抗议示威之后，空白纸一词也受到审查，政府和官方媒体没有对抗议活动发表评论，甚至未予承认。不过亲政府的评论员却指责抗议者勾结外国敌对势力挑起示威活动。报道指出，这是北京惯用的说法。十字架报对白纸的象征意义作出解读，指出一张白纸意味深长，恰如一名26岁的抗议者向路透社所言，一张白纸代表了我们想要说却不能说的一切。此外，费加罗报在一篇报道中披露，美国五角大楼周二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至2035年中国的核武库有望增加2倍以上， 核弹头数量可能增至1500枚。目前中国作战核弹头储备约有400枚，虽然此一数字与美俄各自拥有的5000枚核弹头武库相去甚远，但其增长速度不可小觑。报告还强调了中国空军的稳步提升。五角大楼发言人指出，中国核武库的这种扩张可能成为地缘政治不稳定的根源。以上是本台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由刘芳选播，感谢收听。
各位听众，下面请听本台特约记者楚良一编播的专题节目。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11月22日在首相官邸接受了综合考虑防卫国力专家组会议会长佐佐江贤一郎递交的专家组报告书。报告书称，日本必须具备并加强攻击敌人基地能力，以直接打击敌方导弹基地等，要求部署国产防区外导弹。日本历届内阁的立场是，虽然可以拥有直接打击对方导弹发射场的打击敌方基地的能力，但是作为日本和美国在防卫上的分工，将依靠美国进行攻击，日本则不会拥有现实的攻击装备。而面临俄乌战争，朝鲜加大核武开发力度，发射导弹的频度，及中国推进的海洋活动等地缘性的因素，持有攻击敌人基地能力，似乎成为日本在战后实现防卫政策转换的必然趋势。据多位日本政府相关人士证实，政府计划将陆上自卫队部署的国产12型地对舰导弹的射程从目前的100多公里扩大到1000公里左右，射程可达朝鲜和中国沿海地区，目前正在进行改良作业。日本一直奉行不保有敌基地攻击能力的政策，至今未部署可对敌攻击的中远程导弹，而自1987年的美国和前苏联签署中程导弹条约以来，美国不再保有生产或试验射程为500公里至5500公里的陆基巡航导弹和弹道导弹及其发射装置。至2019年8月，虽然中导条约失效，美国目前已恢复开发，但是要达到完全重新装备部署的程度，还需时日。而据美国国防部等消息人士分析，相比之下，中国拥有约1900枚陆基中程弹道导弹和约300枚射程可达日本的中程巡航导弹。还有一说认为，除了陆基弹道中程导弹外，可达日本的中程巡航导弹达2000枚。朝鲜也部署了数百枚射程可达日本的弹道导弹。当然，把朝鲜、中国、俄罗斯都看作日本的威胁，1000枚长距离导弹还是远远不够的。因此，今年8月上任的防卫大臣滨田靖一
决定引进美制战斧巡航导弹，目前已开始与美国进行全面商谈。美国的第五批战斧于2021年3月推出，其射程扩展到了2414公里。日本认为，如果有了这些长距离导弹，可以对敌方具有很大的威慑力，加上美国的军事力量，可以进一步取得东亚地区的战略平衡。以上中经专栏由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撰播。
各位听众，下面是本台特别专题节目，由本台记者艾米专访白夏，谈江泽民去世。
听众朋友，在多次传言他去世的消息传出后，中国官媒在11月30号宣布，前领导人江泽民在周三去世，享年96岁。中国官方媒体发布的一份公告称，他因白血病和多脏器功能衰竭在上海逝世。值得关注的是，江泽民的逝世及即将举办的追悼会恰逢中国现在处在一个非常微妙的时刻。评论将他的去世与1989年胡耀邦去世的敏感度进行对比。目前执政的共产党正在面对一波针对新冠疫情封控措施的广泛抗议，全国各地政治反对意见也在不断的增加，这是自江泽民时代的天安门运动以来从来没有见过的。纽约时报的评论就认为，江泽民的时期，中国成为一个制造大国，也成为发达国家的一个正在崛起的经济对手。江泽民是在1989年天安门事件之后被选拔为中共领导人的，在他任期的十年内，中国经济的确经历了飞速的增长。他执政期间，中国与美国的关系也经历了大起大落，特别是在最初的几年，也就是1989年的天安门屠杀，留下了一道长长的阴影之后。但是回头来看呢，江泽民也可以算是一个实用主义者，他不像他的几位前任，他似乎认为中国如果和美国为敌的话，将不能够长久的繁荣发展。如何评价江泽民？我们刚刚专访了法国的汉学家白夏先生，下面就是白夏的专访内容，欢迎收听。
像你说的，他就是经过整个世纪，另外他去世的也是很有意思的一个时期，就是现在有很多很多人的商界喊习近平下台。这个可能是那个江泽民的去世了也会发挥作用吧，我不知道。这个可能因为以后他是怎么那个怎么评价啦，怎么以后的活动是怎么样。江泽民就是当然是一个比较典型的共产党官僚共产党领导啊。以前就是那个就是抗日的时候参加甲革命嘛，后来47年，我估计是47年入党，去了苏联，所以整个那个进苏联的时期，他也发挥作用，他好像在苏联是那些留学生的党支部书记了。后来就是他也是一个工程师，所以他在工厂工作了，但是当然主要是做那个党委书记的，所以这个是比较典型的，就是第二代的那些共产党领导，他没有真正的发挥在那个夺权。政权的斗争，他没有发挥什么作用了，所以他主要是那个所谓的解放以后发挥作用的，所以他的那个当然那个时候的共产党已经的执政，后来他文化大革命他好像没有受太多的苦。就是一个普通的官僚啊，所以后来他当了那个上海市长以后，就是比较有名，因为他以后是在那些比较技术部工作的，所以就是比较怎么说了，是灰色的一个官僚。到了89年， 也是，他为什么？当然他所谓解决了那个石井岛爆的事件，也没有留学，所以邓小平也看中了他。但是我们要记得，他当时是李先念的人，所以他是比较保守的，一直到92年，他还是就是执行了那个李先念承运的政策，所以就是根本不搞改革，所以邓小平必须就觉得他必须去做那个南巡，江泽民以后才改变了方式，所以他主要是听话的。到97年，我觉得他是一个听话的共产党的领导，就是听那个邓小平的话。以前是听别人的话，但是他到了97，他就抓了那个机会，就是香港回归啊。后来就是要进去那个国际贸易组织，以后就是打开了党的给企业家打开了党的门，这个是他的特定的那个政策，但是当然也是朱镕基的。所以对工人阶级的说，传统的工人阶级来讲，江泽民就是很不好的。因为他就破了铁饭碗，那么几百万的工人就下岗啊，所以，但是也可以说从那个广泛来讲，他也可以说他就是对那个中国的现代化出了一定的贡献。
那从政治方面来看，我们刚刚在二十大上我们看到胡锦涛被从主席台上架走，现在呢江泽民又被宣布96岁的时候去世，之前的这个习近平的领导人他的前任都以这样的方式结束，那怎么看中国今后的这个政治格局？
只剩下一个习近平和习近平的部下，他提拔了这些人，所以比方说那些被江泽民提拔的，基本上在那个常委当然没有啊，但是在那个政治局啊有一个，当然有一个，但是封派了，就是有一个王沪宁。但是所以他也是他是常委，但是也不可以说是听的是现在是江泽民的人，所以他的人现在都没有权利，看看吧。一个非常同意的党，就是根本没有派系斗争的党是不存在的，所以现在我们看不清哪一个有没有派系斗争，但是现在那个沪派和江派都被赶出领导岗位啊，领导地位，也可能会引起一些反应，特别是因为现在的对那个习近平的不满开始在街头表达，我觉得可能不知道啊，但是大概在党内有很多不满。
网上都在说江泽民去世和当年的赵紫阳去世都是处于中国的一个社会变革，您刚才也提到这是一个非常敏感的时期，那就您的观察，在这样的一个敏感时期发生这样的事情怎么样会爆发什么样的或者会镇压或者怎么样？
我估计现在那个习近平就是头疼，也一方面有那些在街上的有心示威要求他下台，另一方面现在要组织一个街道会。我看了我没看那个那个人民日报的，是我看人民日报网站没有江泽民的像，我觉得很就是相片很奇怪，有一个告全国人民全军全军，但是没有他的像，这个我觉得很奇怪，一般来讲都有，所以我不知道他们要怎么组织一个街道会，是这个街道会肯定很敏感的，
大家民众要去参加的话，
就是，光那个76年以来我们就看了，每次有一个这样的街道会，有很多人就是向对党表达他们的崇人嘛，所以现在怎么办？一个反正是一个党第一个党的核心， 党核心就是给习近平是邓小平说习近平是党的核心，现在的核心对以前的核心会怎么会有什么态度啊，这个我觉得是非常是值得观察的，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但是我觉得这几天也会是特别有意思的。
如果就您对中国这么多年的这个观察和研究的话，如果可以把他的功过做一个评价的话，您会怎么样来？
我不知道，这个很难说。我说他在打开了那个让那个在进入那个全球化过程的那个江泽民肯定是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但是像我说的是。请邓小平以后，邓小平决定以后，他才做了这个。现在回过头来讲，我们可以说，江泽民的时候，那个公民社会的萌芽又开始出来了。社会又开始有一定的独立自治心。但是反正是一个共产党领导啊，对共产党来讲肯定是其三，对我来讲不一定。
听众朋友，刚才是法国的汉学家白夏教授谈江泽民的去世，感谢您的收听，下次再会。
各位听众，下面请听本台记者杨梅编播的生态健康和科技专题节目，跟大家谈谈绿色和平批评法国政府继续大量从俄罗斯进口天然气。
听众朋友，法国的绿色和平分部昨天发表文章，谴责法国政府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大背景下，依然继续从俄罗斯进口大量的天然油与浓缩油。文章用大量的视频与图片佐证昨天2022年11月29日，米哈伊杜丁号货轮停靠在法国北部的海港敦刻尔克，从俄罗斯卸下了几十桶浓缩油和十个集装箱的天然油。尽管法国政府最近下令法国电力公司以及法国核能公司停止向俄罗斯出口处理油，但是法国和俄罗斯之间的核贸易继续蓬勃发展。法国绿色和平组织核与能源转型负责人波利娜·波耶女士就此表示，在乌克兰战争肆虐的同时继续与俄罗斯进行核贸易是令人愤慨的。虽然法国政府要求停止出口处理油是一个很好的信号，也是结束与俄罗斯能源公司这一为普京服务的行业合作的第一步，但这只是冰山一角。绿色和平组织呼吁法国彻底停止与俄罗斯的所有核贸易。核能开发在法国一向是一个争议激烈的话题。在过去，每一次核事故，例如日本福岛核事故等，都会在法国引发巨大的反核抗议。不过在今天俄乌战争导致能源危机的背景下，支持开发核电的声音似乎又卷土重来。法国政府也提出了一个修建新的核电站的长期规划，强调开发核能是应对气候变化最有效的途径。那么上述说法是否有足够的依据？同其他能源开发做比较，如何评估核能开发所导致的环境污染？法国的环境专题网站绿色网站近期发表长篇报道与评论文章，用详实的数据引用核电专家的评论，对核能开发的利弊做出了客观理性的评估。这篇文章的标题是污染核能讨论的九个先入为主的观点。文章指出，在法国国内有关核电开发的公共讨论中，有九个先入为主的观点，往往是讨论无法正常理性的进行。这九个先入为主的观点中，纳入了支持核能与反对核能两大阵营的民众的立场。其中许多观点受到绝大多数中国人的认同，比如说核能是应对气候变化的最有效的能源，是可再生能源中价格最低廉的，核能可以保障国家的能源独立。再比如反核能者经常提到的核能十分危险，以及我们不知道如何拆掉核电站以及处理核垃圾等等。
文章指出，在法国由于核电以及水电的贡献，法国电力行业的排碳量远远低于欧盟的平均值。在法国，每生产1000瓦的电仅仅排放42克的二氧化碳，而欧盟的平均数据为317克。但是倘若因此而修建新的核反应堆，必须考虑以下的因素：核反应堆修建时间太长，无法应对地球升温的燃煤之急；其次，由于气候变化造成河流水位下降，除了罗纳河以及海边之外，许多地方已经不再适合修建核反应堆。此外，核能经常被认为是法国的精英工业，保障法国的能源独立。而事实上，文章指出，从严格意义上来说，法国并没有实现能源自主，因为法国每年都要进口8000至10000吨的天然油，主要是来自哈萨克斯坦、加拿大、澳大利亚和尼日尔。而且从核电技术上，法国也并没有做到独立自主，因为法国目前的核电厂大多是基于美国西屋公司开发的压水反应堆技术。当然，文章也承认，法国电力公司拥有相当于2年发电量的油库存，法国核能公司海外运营的矿区还有30年的储备。根据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数据，世界上已知的油矿的储藏量相当于全球130年的消费量。至于如何拆除废旧的核反应堆这个老大难的问题，文章指出，法国目前有11个永久关闭的民用反应堆，其中一些已经关闭了近50年，其中6个是所谓的第一代反应堆，建于20世纪的50年代和60年代。法国电力公司表示，当时修建时装置没有做好记录，拆除工作进展缓慢，其代价评估也不断上升，从2012年年底的47亿欧元上升至2018年的92亿欧元。2016年，法国电力公司宣布将拆除行动推迟到2100年，即在其关闭后106至127年之间。相比之下，第二代核反应堆的拆除则相对容易，类似的反应堆已经在美国被拆除。根据法国参议院的一份报告，欧洲运营商评估拆卸一个第二代反应堆的价格在9亿至13亿欧元之间，当然这个价格并不包括拆卸油加工以及研究设施等等。最后，有关核安全的问题，法国是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核电国家，到目前为止尚未经历过大规模的核事故。自1957年以来，法国核安全局已经记录了2700多个规模不等的核事故，其中最严重的是1969年和1980年的2次4级事故。福岛核事故之后，法国核安全局认为设施的整体安全正在改善。然而，反对者认为在核安全问题上不存在零风险的说法，并且经常披露核电站设施安全方面的缺陷。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生态科技与健康节目，和您谈的是法国有关核能开发方面的几个先入为主的观点。本次节目是由杨梅编播，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听众，下面请听本台记者珍妮特编播的专题节目，介绍印度建筑保利。
各位听众，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世界文化遗产是位于印度的一个奇特古老的深井大水池的建筑，它非常靠近 John Pat 的市场约 1.5 公里，和非常受欢迎的 Kono Food 广场。在印度，保利像是一个岛金字塔一样建造的巨大水池水井，过去它们被用来收集雨水，今天人们在那里愉快地进行跳水还有潜水活动。保利是淹没文明的幽灵，其不朽的建筑被埋在深处，这些水库就像一座岛形的金字塔，是印度最好的宝藏之一。印度将有超过3000个这种小水井，这些被称为保利的建筑早在9世纪就已经设计，同时用于收集雨水以因应干旱时期，在炎热的天气里有用的游泳池。 今天的保利已经失去了最初的用途，但现在因其审美魅力而受到世界的重视。这些带有极简易主义和异国情调装饰的水井，现在在高温时期充当了巨大的游泳池。一种让这些地方保持生机的新方法，根据地区这些水库的形状各不相同，其中有一个是装饰着100个卢比纸币的，已经4年了。为了深入挖掘珍贵的水源资源，早在公元4世纪，印度人就发明了个独特而雄伟的建筑，叫保利。人们在那里祈祷，在那里沐浴，在那里聚会，最重要的就是从那里取水。为了深入挖掘珍贵的水利资源，早在公元4世纪，印度人就发明了这个雄伟独特的建筑——保利水井。这些梯田井由石头建成，有点像倒金字塔，表面非常的宽阔，下沉到地下时就变得狭窄，交替有楼梯和梯田，让居民可以沿着墙壁行走。那里的水位根据地下水的波动，满水时只需要几步就可以踩到了，但在干旱时期你必须降低水位才能走到下面的水。根据其巧妙的设计，保利水井还可以收集雨水，特别是印度西北部，那里季风过后是非常干燥的月份。英国人只看到不健康和疾病的来源，这些没有任何东西出现在地面上的作品，将城市生活和精神生活联系在一起。因为如果他们构成了居民可以呼吸新鲜空气的社区场所，那么它也起到了宗教作用。来挑水的妇女们在那里祈祷，并向井神供奉。锡克教徒和印度教徒将其中视为朝圣之地。与1757年到1947年统治印度的英国人不同的，印度人他们看不到英国人这种所谓的不健康和疾病的来源。英国人甚至下令将其晒干、遮盖，而且毁坏。现在还剩下3000座这种水井。最引人注目的是，有时装饰的有柱子、雕像、拱门，今天还可以供观光客参观，尤其是在贾拉斯坦班的水井。保利是最深和最宽广之一，位于普尔斋附近的阿巴利市，建于8世纪。它拥有令人深刻印象的楼梯，从地下的30米处下降，有3500级的台阶，分布在13层。再往南几百里，在隆奇基，保利和它的白色大理像。大象进到水里更深处，有达46米的低处。这样的地方之一是位于德里中部堪诺特广场。根据历史学家的说法，这些阶梯井是马哈巴塔尔时期由一位叫做雅格森的国王建造的。保利的名字来自国王的名字，但是外面的砂岩图案的标题为雅格森阶梯水井。这非常令人困惑。纪念碑大约有103到108个陡峭的台阶，下面有几个雕刻的拱门。到了国王统治的末期，保利也有一个圆形井，除了季风之外，全年都保持干燥。在雨季水最多的时候，可以充满4到5英尺，但是有一个铁栅栏可以遮盖油井，并防止意外或有意识的掉入水中。一些谣言甚至说井的底部充满了神秘的黑水，这使人们着迷，并迫使他们结束生命。根据印度政府机构印度考古调查局 ASI 1958年的古籍和考古遗址遗迹法，这个奇特建筑的保利深水井也是受保护的文化古迹遗产。有趣的是，这座纪念碑要一直等到印度语的电影界演员 阿米尔汗在这里拍摄他的电影 PK 之后才为世人所熟知。各位听众，以上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也感谢我们的同事 Guia 的技术合作，同时更感谢您忠实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各位听众，下面最后为您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前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今天去世，加拿大启动调查中国干预家国选举，不满疫情封控，广州珠海区发生群体事件，中俄战机进入韩国防空区，法国总统马克龙今起高调访美，北约誓言更多挺力挺乌克兰，美国对赤道几内亚总统连选连任表示存疑。各位听众，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今天的中文播音即将结束。本次节目是由小山、艾米和罗拉共同为您主持编播，感谢 Gia 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您的忠实收听。下面请听法国男歌星 Stromae 演唱的 Sunday 健康。
À ceux qui n'en ont pas, à ceux qui n'en ont pas, Rosa, Rosa, quand on fout le bordel, tu nettoies. Et toi, Albert, quand on trinque, tu ramasses les verres. Céline, Bataire, toi tu te prends des vestes au vestiaire. Arlette, arrête, toi la fête, tu la passes aux toilettes. Et si on célébrait ceux qui ne célèbrent pas? Pour une fois, j'aimerais lever mon verre à ceux qui n'en ont pas, à ceux qui n'en ont pas. Quoi les bonnes manières? Pourquoi je ferais semblant? Toute façon, elle est payée pour le faire. Tu te prends pour ma mère? Dans une heure, je reviens. Que ce soit propre, qu'on puisse y manger par terre. Trois heures que j'attends. Franchement, il est fabrique ou quoi? Heureusement que c'est que de faire. Appelle-moi ton responsable et fais vite. Elle pourrait se finir comme ça, ta carrière. Oui, célébrons ceux qui ne célèbrent pas. Encore une fois, j'aimerais lever mon verre à ceux qui n'en ont pas, à ceux qui n'en ont pas. Frotter, frotter. Si tu ne me connais pas, brosser, brosser. Tu pourras toujours te brosser, brosser. Si tu ne me respectes pas, oui, célébrons ceux qui ne célèbrent pas. Encore une fois, j'aimerais lever mon verre à ceux qui n'en ont pas, à ceux qui n'en ont pas. Pilote d'avion ou infirmière, chauffeur de camion, hôtesse de l'air, boulanger ou marin pêcheur, un verre aux champions des pires horaires, aux jeunes parents bercés par les pleurs, aux insomniaques de profession, et tous ceux qui souffrent de peine de cœur, qui n'ont pas le cœur aux célébrations. Cœur aux célébrations.